和大家分享神的话语。我们家有九个孩子，今天黄牧师跟我讲说，很难想象，怎么那么忙得过来啊？感谢主啊！我们每个孩子他们都有一些故事，我今天是讲我们家老四啊，他的名字叫以撒，所以今天正好跟你的主题有点关系，他叫 Isaac。那么这个名字我们知道是来自于创世纪啊，我还记得为什么要给他起这个名字。因为在生他的之前那段时间，我太太心情十分不好啊，情绪很低沉，闷闷不乐的，所以我当时就觉得啊，我们要起一个名字，使我们重新家中充满了欢乐，所以就盼望他能够借着这样一个孩子更加喜乐，所以我们决定给孩子起名叫 Isaac。大家可能知道啊，以撒或者 Isaac 这名字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它的意思就是英文是 laughter 啊，就是笑啊，笑的意思。所以我们希望这个孩子出生之后，带来欢声笑语啊。这孩子也的确成为我们家的开心果啊。他真的是很喜欢跟爸爸妈妈讨我们的欢心，感谢主。在圣经当中呢，那么以撒的出生是一个神迹。撒拉在90岁的时候生出了以撒，那么以撒是神所应许给亚伯拉罕的独生子，他的出生也是一样给亚伯拉罕全家带来欢笑。我们都知道亚伯拉罕是信心之父，他虽然不是完全人，也曾经犯过错误，可是他听到神的呼召，就毅然离开自己的故乡，离开本族本民，然后在前途一片未知迷茫的情况下，他们举家迁徙到神要给他和他后裔所应许之地迦南地，这是他信心的第一步啊。他离开的时候是75岁，而亚伯拉罕信仰的最高峰，我们知道就在他差不多120岁的时候，他专心顺服上帝，甚至顺服常人无法理解的命令，就是把他在100岁时所生的独生子以撒献上为祭。那么我们从亚伯拉罕的信心和行为来评价他，他的确是无愧于信心之父这个称号。可是问题是，有其父必有其子吗？圣经对以撒的描写，篇幅不是很长，是比较短的。那么创世纪里，以撒的父亲亚伯拉罕和他的儿子雅各，他的孙子约瑟，都有大量的描写。可是关于以撒的故事，除了26章挖井，就是27章被他的儿子老二雅各欺骗的事情。我记得我在信主初期的时候，对以撒的印象，觉得他就是一个老糊涂，没有听信神所发的预言，自己一定要祝福那个被肉体情欲体贴肉体情欲的这老大以扫。后来呢，他又被妻子利百加和老二雅各合伙欺骗。但是今天这个故事26章是不一样的这个故事可以讲到说，以撒一生中与神同行，与神相交的一个过程。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以撒的信心。那么这一章描述了以撒的信心历程，他的信心好像和这个挖井这样一个动作，或者是这样一个事件连在一起。我们读创世纪呢，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有趣的一个数字，就是亚伯拉罕他建了4座祭坛，以撒呢挖了4口井，雅各立了4根柱子。那么我们今天就重点看以撒看他挖井的故事，我们来学习信心的功课。今天我们读的经文是来自于创世纪26章12到33节，我们就用起印的方式，我读第一段12到13弟兄姐妹就读下面的一段，我们这样依次来读。好，以撒在那地耕种，那一年有百倍的收成，耶和华赐福给他，他就昌大，日增月盛，成了大富户。请。亚比米勒对以撒说："你离开我们去吧，因为你比我们强盛得多。"以撒就离开那里，在基拉尔谷支搭帐篷，住在那里。当他父亲亚伯拉罕在世之日所挖的水井，因非利士人在亚伯拉罕死后塞住了，以撒就重新挖出来， 仍旧仍照他父亲所叫的叫那些井的名字。以撒离开那里又挖了一口井，他们不为这井争竞了，他就给那井起名叫利和伯。他说，耶和华现在给我们宽阔之地，我们必在这地昌盛。
以撒从那里上别是发去，当夜耶和华向他显现说，我是你父亲亚伯拉罕的神，不要惧怕，因为我与你同在，要赐福给你，并要为我仆人亚伯拉罕的缘故，使你的后裔繁多。以撒就在那里筑了一座坛，求告耶和华的名，并且直到上访，他的仆人便在那里挖了一口井。
亚比米勒同他的朋友亚户撒和他的军长菲各从基拉尔来见以撒。以撒对他们说，你们既然恨我打发我走了，为什么到我这里来呢？以撒就为他们设摆筵席，他们便吃了喝了。他们清早起来彼此起誓，以撒打发他们走，他们就平平安安地离开他走了。我们一起来祷告。阿爸天父，我们赞美你，谢谢你把你的话语赐给我们。我们深深的知道，若没有你的话，我们的生命便要干枯便要枯竭。但是感谢主，你的话是我们生命的粮，也是生命的水滋润我们求你今天就自己亲自圣灵动工用你的话语将我们的心打开，好让我们看到在你国度里的真实光景让我们如何凭着信心跟随你。谢谢主，听我们祷告，祝福下面的时间，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我们的信仰容易吗？感谢主。我们有时候在传福音的时候很喜欢告诉慕道友这样的话，我们说信主之后神会给你平安喜乐祝福这句话当然是没有错的，可是呢这只是信仰的一部分，而且是很容易被人误解的一部分。我们每个跟随神的人有一段时间之后，大概都会明白，也都会经历到信仰其实不容易。就好像两个相爱的人，他们一见钟情或许容易，可是一生厮守呢却是充满了艰辛。信心的旅程可以说是一生的挣扎，这个挣扎呢就是与我们的不信、小信、怀疑、冷淡甚至退缩这样的一个一生的挣扎，这是一个一生的旅程。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发现心里想信，口里说信，做一个祷告说决志祷告，这个或许还是容易的，可真的是持守这个信仰一生一世却是十分的不容易。信主并不会自动的带来地上的祝福，信主的关键在于我们知道认识我们所信的是谁，然后我们就克服一切的艰难跟定他。圣经也告诉我们说我们进入神的国必须经历许多艰难很多艰难困苦也是神所预定给我们的。在创世纪26章一开头，以撒已经至少是75岁了，以前他跟着父亲，他基本上不需要操练过信心生活，父亲信他跟着就可以，父亲到哪个地方他就跟着去哪个地方，父亲把他要献到这摩利亚山上作为祭，那么他也就跟随着父亲走，虽然有挣扎，但是跟着亚伯拉罕就可以了。现在亚伯拉罕已经过世，以撒的信心就开始受到了试炼。我们看到亚伯拉罕是75岁的时候凭信心 离开了本族本乡，要去神给他的应许之地。而以撒呢，在大概类似的年纪，要准备离开神赐给他们的应许之地，他准备到埃及去，因为迦南地当时有饥荒。这是以撒第一次面临信心的考验。我想我们作为基督徒在世上也常常会面临各种各样的考验。我想你和我是否在出现问题的时候，是本能的选择要离开这个问题，躲避这个问题。你可能说，我现在这个工作实在是很大压力，我就不下去了，我要换一个工作，要跳槽。你可能会说，我生病或者我家人生病这么久，神也没有看到他的医治，这个神这个信仰我是不是还要继续走下去？你可能还会说，我的婚姻问题一大堆，神也没有帮助我，我的信仰也没有帮助我解决这个问题，我也考虑是否要解散这个婚姻。甚至有人可能会说，我在这个教会当中，在一个小组团契里面有很多的问题我不满意，可是似乎也没有解决，我要考虑离开这间教会。这样各样各样的艰难和挑战是对我们信心的一个考验。以撒遇见艰难，他准备逃离，这个信心的挣扎你和我也同样会经历。我记得我们夫妇，我和师母在一开始信主没多久，就在当地的教会被征召做小组长啊，因为那间教会比较小，所以只要能做事的人大会推上去做事。但是在那里做小组长服侍没有多久啊，就我们被一位组员很深的伤害了。当我们去和他沟通，想去试图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他却一口咬定没有做任何对不起我们的事情，我们所说的这些话他没有说过，我们所说的这些事他也没有做过。他说我们一定是搞错了，一定是误会了。后来请牧师出来调解之后，发现也不能做任何事情，因为没有第三者在场作证，我们双方都是各说各的，各执一词。一方觉得受到伤害，而另一方觉得自己没有做任何对不起他们的事情，这是误会。当时我们心情是非常的沉重，我们当然定义不去记恨主内的弟兄姊妹，可是在一个教会一个小教会里面，在一个小组当中如果天天总是跟这样一个家庭见面的话，我们的确是非常的觉得好像非常难过，很难面对这件事情。所以当时我们做一个决定，我们说要搬家。我们事实上当时没多久在那个地方教会离30迈以外的地方买了一个房子，准备离开那个城市，离开那间教会。而且我们还有很多理由，因为我们家孩子多，那时候正好怀了老四 Isaac。所以我们说，我们因为要换房的原因，所以换间大的房子，要搬到远处一个地方。当时面对这个困难，我想我们的选择也是和以撒的本能一样啊，本能就是要逃离啊。信仰的挣扎，每个基督徒都会遇到啊，只是每个人所遇到的事情是不一样的。但是感谢神啊，神知道我们的软弱，你和我一旦真正的属于他，他绝对不会坐视不管，因为他拣选我们是靠着他的应许，凭着他的信实和他的约。主耶稣说啊，不是你们拣选了我，乃是我拣选了你们。因为神拣选了我们，他的应许就永不改变，我们可以放心。神是我们的天父，他对你对我无论发生任何事情，他都会负责到底。在以撒决定逃荒之后，他们一家就来到非利士这个地方在基拉尔，下一步他们就准备进一步的下到埃及。我们知道埃及有尼罗河，他们的农业畜牧业发达，那时候也没有饥荒。神在这个关键时候就开始对以撒说话，我们一块来读这句话，这段经文好不好？请你不要下埃及去，要住在我所指示你的地，你寄居在这地，我必与你同在，赐福给你，因为我要将这些地都赐给你和你的后裔。我必坚定我向你父亚伯拉罕所起的誓，我要加增你的后裔像天上的星那样多，又要将这些地都赐给你的后裔，并且地上万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都因亚伯拉罕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吩咐 和我的命令、律例和法度。其实在这里神并没有做新的事情，他只是重复他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亚伯拉罕之约是一个祝福的约，是神单方面所起的誓、所立的约，而这个约在神对神而言是个永远不变的约。对人而言，我们去需要凭信心来跟随神、顺服神，就可以领受神给我们的祝福。所以说在这里神不仅仅重申他和亚伯拉罕所立的约，他也挑战以撒，他也挑战以撒说，你要凭信心来听从神的话啊，听从我的吩咐，像你父亚伯拉罕一样。而且他给他一个应许，他说，你寄居在这地，我必与你同在，赐福给你。你寄居在这地，我必与你同在，赐福给你。所以那个时候，当我和太太已经准备搬家离开那个城市和教会的时候，主也是一样对我们对我们说话。圣灵责备我们离开的动机是为了一个更加安逸舒适的生活，是为了逃避我们当时不愿意面对的这样一个问题。这个动机不是荣耀神，而是只是逃离躲避。感谢主，靠着神的恩典，我们在主面前认罪悔改，我们也顺服主就没有离开那个教会，没有离开那个地方。我相信如果没有当时的顺服，我们也不会日后经历神不断的丰盛的恩典，我今天也不会在这里在众人面前为荣耀的主做见证。感谢神，他对以撒所说的话今天也一样对你我我们属神的儿女一样来说。我们所遇到的问题和难处，我们不需要逃避。主说，你在这地，我必与你同在，赐福给你。而圣经告诉我们说，基督徒是天上的国民我们有一个永远的身份是属天的。我们在地上只是寄居做客旅，无论我们在地上的我们的国籍是属于哪个国的，那么这些都是临时的、寄居的、暂时的。我们迟早都要离开地上，要回天家，不是按照我的时间，乃是按照神的时间。他是我们生命的主宰，可是我们在寄居的这段时间里头，主的应许和慈爱是永不改变，他必与你我同在，必要赐福给我们。但弟兄姐妹也需要注意神的祝福不应当是我们信仰的目标，神的祝福只是信仰的结果祝福不是信仰的目标祝福只是信仰的结果。这是什么意思呢有不少人说，上帝不听我祷告，我祷告好像没有用所以我对这个信仰没有什么信心，我也不想信了。我祷告找一份工作，可是现在却仍旧失业。我祷告婚姻关系得到改善，可是现在依然还是很多很多问题。我祷告要病得医治，现在反而变得更糟糕。那么因着很多有些朋友因着祷告觉得没有用，他们就离开这个信仰，因为他们把地上的祝福作为他们信仰的目标，目标达不到就来证明信仰没有用，就要离开这个信仰。可是我们属于主的儿女，我们要清楚，神的祝福不是我们信仰的目标，神的祝福只是信仰的一个结果。如果你我真心信靠主，结果是你会看到，你会看到神的祝福是原来你所看不到的。病虽然没有得到医治，工作虽然没有找到，婚姻可能暂时问题还没有解决，但是你却看到神把一个一个爱你的天使摆在你的身边，他们陪伴你跟你一同经历这些困难，这是神的一个祝福。不仅如此，你对祝福的认识也不再像小孩子一样。小孩子有一个要求，他们不愿意等候，他们需要马上去要。而我们经过这些试炼之后，我们开始认识到主耶稣的信实、神的信实，意识到神福音的宝贵。你开始在心灵中有更多属天的平安和喜乐，你的经历也开始越来越能成为一个荣耀神的见证，可以鼓励到周围的弟兄姊妹和慕道朋友。你也越来越盼望与神与这位爱你的主有一天可以面对面，你更多的去祷告，去寻求他的面。你的祝福你对祝福的认识已经从地上升到了天上你是明白什么叫做 像圣经所说，与主耶稣一同坐在天上，一同作王。所以神的祝福不是信仰的目标，而是信仰的结果。但是也感谢神啊，神是怜悯我们的神，他知道如何引导你我走这条信心之路。在我们的信心还没有变成一个老鹰可以在天上翱翔的时候，我们的信心可能会比较微弱啊，就像一个只是在地上找食的小鸡。那么上帝慈爱的双手也是一样引导我们。有不少兄弟姐妹喜欢对刚信主的人说，你们要赶紧祷告，这个时候最灵了，上帝基本上都会听。我们有没有这样的类似听过这样的说法？大家听说过啊，初信者的祷告好像最灵。但这种说法绝对不是一个定律啊，也不是圣经的话，神学上也有偏差。但是我们弟兄姐妹的经验却似乎认同这样一句话的说法。原因就是因为爱我们的主在我们信心还微弱的时候，他按照我们信心的程度一步步带领我们。如果我们不妄求，神就借着我们的祷告蒙应允，与我们相交，来显示他是一位信实的主让我们更加认识这位施恩的主，也更加乐意去与他相交侍奉他，敬拜他。在我们所读的经文这个十二节，以撒顺服神，留在非利士地的基拉尔，神就赐福给他，让他有百倍的收成，成为大富户。以撒的信心给他带来地上的祝福，我们也都可能希望神对我们的祝福可以一直下去我们在肉体里可能更愿意过一个无忧无虑一直要让人喂养永远好像不需要经历患难的这样的一种信仰生活。可是上帝他不会这样对我们，他要我们成长，他要我们的信心不断成长，而能够变成一只自由翱翔的雄鹰。正因为如此，神也让我们经历各种各样的试炼。果然以撒就经受试炼，他在非利士上的土地上蒙神祝福，财富增加，非利士人就嫉妒他，非利士人亚比米勒这个王就来，他就要把以撒赶走了。以撒在非利士地居住的时候，他没有提到挖井的这件事情，有可能是不需要的。可是以撒搬离之后，他先来到基拉尔谷，他父亲亚伯拉罕以前所挖的井就已经被非利士人封住了。那么以撒就想，神以前曾经祝福过我父亚伯拉罕，那我现在把他从前所挖的井再挖出来，神应该也一样祝福我。他怎样与亚伯拉罕同在，那么也应该一样与我同在。可是圣经里面在创世纪的26章18节，他并没有提到这些重新挖出来的井有水涌出来。以撒重挖这些井，很可能挖出来之后是干的，或者水根本就不够，所以他还要继续再挖。那么人往往是一个经验的被经验所缠累，我们说好像是个经验的动物，我们过去这样做有效，那现在这样做一样还是应该有效。以撒从小看到亚伯拉罕他的父亲挖这些井，他还记得这些井里面清凉的水。他说虽然非利士人要把井硬把井塞住了，但是神以前祝福过我父亚伯拉罕，按道理我再挖神也一定要祝福我。可是弟兄姐妹们，我们要注意，神要我们的是信心，神要我们的是信心，他要我们凭信心而不是凭经验。你说我过去一直这么做it works 有果效，那么我现在还要这么做应该还会有果效，这个不一定。经验是有它的价值，可是经验往往有可能会误导人，有经验的人似乎也容易忘记凡事要凭信心。大家或许还记得神的仆人摩西为什么不能进迦南地。在圣经民数记20章，神吩咐摩西对磐石说话，使水从磐石流出来给那些当时抱怨的百姓喝。可是摩西他却没有照神的话去做，他有可能是被怒气胜过了，他有可能是没有听清楚。可是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因为他头一次当神做类似的事情的时候让磐石出水，神是说你用杖击打磐石出水。 那么摩西很有可能是在继续按照他的惯性和经验去击打磐石。神对摩西和亚伦说，因为你们不信我，不在以色列人眼前尊我为圣，所以你们必不得领着会众进我所赐给你们啊，赐给他们的地区。所以这样摩西和亚伦就都没有能够进迦南地。摩西跟随神如此之久，如此的忠心，可在这件事情上面他有凭经验的问题，没有凭着信心去相信上帝说你对磐石说话，最后他也未能够进入迦南美地。我们知道在北美目前最有影响力的教会是哪一间教会啊？前一阵有个杂志他评选这个在北美第一名的最世界最有影响力的教会是南加州的马鞍山教会 Saddleback Church 啊，他的主任牧师是 Rick Warren 啊，华里克，他是在1980年建立这间教会，当时他们只有几个人在家里聚会，现在的马鞍山教会已经是8万多人啊，十几个校区的超大型教会。华里克牧师在做牧师之前呢，他是在德州的 Fort Worth 那边念美西南浸信会神学院。他毕业之前就祷告有感动，说要他和师母二人去南加州去职堂成立一间新的教会。他走之前呢，他就咨询了一位令人尊敬的长辈的意见，可是这位长辈却对他说，这是我听到的最愚昧的想法。感谢神华里克牧师并没有听从这位长辈的经验之谈，他是凭信心顺服神的呼召去那里职堂神就祝福他的工作。我自己在2007年决定从加州南加州那边辞去工作到达拉斯来念神学院。当时我在洛杉矶的母会很多同工并不支持，他们因为觉得我们家孩子多，那个时候老四已经出生已经有2岁了，快两岁了，大家认为不用着急，你或者就在本地在职边工作边念慢慢念。然后另外呢，洛杉矶地区有很多家比较好的神学院可以考虑，而事实上当时我已经在富勒神学院和台福神学院已经上过一些课，我完全可以继续转到那里去上。可是最后祷告当中我们决定还是要来到达拉斯念达拉斯神学院是神摆在心中的感动和带领。弟兄姐妹凭着他们的好心和经验对我们劝告，我们可以理解他们是凭爱心来，愿意不希望我们将来会有 suffer， 会吃苦头。可是上帝呼召每位基督徒跟随他，我们需要凭信心来回应后来2012年神学院毕业奥斯汀华人教会就是磐石教会的母会给我机会来面试，最后就留在教会做传道人。很有意思，有件事当时我是不知道的，是后来教会的林旭东长老给我分享一个故事，他告诉我说，当时到大家对我们是否聘用我们做传道人是有很多纠结的，因为不知道要不要聘用我们，看到我们家里当时有7个孩子他说华人教会好像没有这样的经验聘请有7个孩子的人做传道人，他不知道录用我们是不是神的心意。不，感谢神，当时教会没有凭经验，是凭信心把我们邀请过去做传道人。感谢神，他们对我们很爱护，所以我们也没有 burn out， 就像黄牧师所说的，孩子虽然多，但是可以凭信心来侍奉主。要感谢神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想我们真的是要凭信心，我们不要被过去的经验所缠累，我们每位基督徒每位同工每个小组我们都要考虑思考我们的行为和我们的侍奉的模式，有哪些事情我们一直在做，我们其实好像一直在凭我们的经验而不是在凭信心。我们这么做是因为以前好像很有果效，所以应该继续做下去。有时候我们没有看到果效，我们会说不是这个系统不是这个经验这个传统的问题，而是我们的人可能素质不行，灵命不好，我们找出很多别的原因。但是我想我们要思考一个问题，就是是否我们在犯经验主义的错误。我们的神和我们的福音当然是永远不改变的，信息是永远不改变，但是我们的侍奉模式要时刻准备按照神的心意来调整，在不同的时代 和不同的人群当中，神呼召我们用不同的方式来活出那不变的福音真道。神要教会为他的荣耀而不断去寻求最佳的方法和渠道去传扬福音，造就门徒。所以我们作为同工，作为教会，我们或许更应该思考，是否神在引导我们做改变呢？是否神在带领我们凭信心去创新呢？我们的主岂不是说过，看哪，我要做一件新事，如今要发现，你们岂不知道吗？我必在旷野开道路，在沙漠开江河。我们为了福音要愿意做改变，要凭信心，不凭经验，不凭眼见。但是改变并不容易，改变必然带来挑战和困难。我们看到在创世纪的26:19，以撒的仆人在基拉尔谷挖井，便得了一口活水井。可是当地的牧人就过来与他们争竞，他们本来已经被他们赶走到一个地方，他们挖了井，水已经有了，可是那里的牧人又来与他们争竞，来霸占这口井。那么以撒呢，就给这井命名为埃瑟，意思为争竞。他们接着又挖了一口井，但是这些牧人又过来和他们争竞，以撒就给这井起名叫西提拿，这个词的意思就是敌对。我相信以撒此时是心情是非常的困惑，他可能会问神，他说，你不是说我们寄居在这地，你就必要祝福我们，必要与我们同在吗？我们先是被腓力士人赶走，我父亚伯拉罕以前挖的水井现在也没有水，我挖出来还是没有水，那么我换了地方再挖，挖了一口，挖了第二口井有水，可是还却被当地的牧人霸占，你真的是与我同在吗？你真的是要赐福我吗？我要怎么办呢？在这些困难和挑战当中，神好像沉默了，神好像不见踪影。以撒看不到神的具体的作为，他不明白，也无法解释。我想我们弟兄姐妹有时候碰到困难，是不是也是这样的光景？你觉得神好像沉默了，好像神不管你，好像你觉得他离开了你。但是感谢主，以撒他凭了信心来相信上帝对他说的话。上帝对他说过，你在这地，你寄居在这地，我必与你同在，必赐福给你。他没有选择逃往埃及，而是继续在这一带换了一个地方去挖井。以撒就离开基拉尔谷，他又挖了一口井，这次再没有人搅扰他们。以撒给这颗井命名为利和伯，意思是宽阔的意思。我们看到以撒的信心经过试炼之后有了结果，他自己也充满了希望，他终于看到上帝同在的手。他说，耶和华现在给我们宽阔之地，我们必在这地昌盛，我们必在这地昌盛。其实很有意思啊，这一个地方以前没有人去那里挖井，可是以撒和他的仆人却到那里挖井。那个地方在腓力士人和基拉尔谷的牧人眼中其实是个不毛之地，不过是一个干旱疲乏无水之地，可是以撒他经过信心的试炼，他知道上帝的大能，他看到神能够在沙漠中开江河，因为上帝应许是永不改变，上帝与他同在。他虽然被人赶逐，被人欺负，以撒却耐心等候，专心的顺服主的旨意，他最终经历看到神的作为啊，这些作为就印证主与他同在，主如何与以撒同在，与亚伯拉罕同在，他如今也是一样与你他的教会同在，与你我信主的弟兄姊妹同在，而他的手一直在带领我们学习信心的功课啊，我们在信心当中，上帝就一定要带领我们到一个宽阔之地。曾经有个弟兄给我一本介绍给我一本书，叫《改变带来医治》，因为他的婚姻一直有问题，他希望改变，他希望看了这本书以后就可以变好。我想我们都有这样的盼望我们盼望我们一旦开始改变，上帝就开始祝福我们就开始医治我们让我们可以昌盛。可是事实上，每一个改变，任何的改变都需要一段时间等候才能看到结果。我们知道母亲要经过10个月的怀胎才能生下可爱的宝宝，而生产就经过产痛。我们也同样改变之后需要面对不少的困难与失望， 最终才能看到神祝福的手。我们相信我们为了神的缘故和我们真正的益处，我们做凭信心去做改变，改变我们目前的境况，改变一些旧有的习惯，改变我们的经验主义。但是经过这样的改变，经过等候，我们最终能够迎来神的祝福。这改变并非易事，并非易事。我们也需要像以撒一样，有这样一个挖井，一直挖，一直挖的信心，直到有一天我们来到利和伯这个宽阔之地。这样所做的事，最后最终成功，乃是因为他一直凭着信心跟随主，最后终得昌盛。有时候我们会想，为什么神不一下给我们应许之地呢？为什么神不一下带到以撒到这个宽阔之地呢？我相信神是用这个过程来锤炼我们。我们都知道，未经雕琢的玉还是璞玉，而未经锤炼的人还是旧人。教会也是一样啊，我没有经过神的试炼，教会也没有能够成长一个合神心意、讨主喜悦的荣耀神的教会。我们都是需要，不论是个人还是整体，都需要凭信心来跟随主，一同的成长。主耶稣要塑造我们成为新造的人，这个过程是必须的，是有益处的，而且最终要荣耀神。而且我们也相信这个信心是为了传播为神传播祝福的。我们被神呼召，不仅是领受祝福，也要传播祝福。后来以撒他们来到一家曾经寄居过的很久的地方别示巴。我们知道亚伯拉罕献以撒，他就是从别示巴这里出发启程，一直带着木柴，带着以撒还有仆人，来到了摩利亚山。我相信当以撒重回故地，他心中一定充满了各样的感慨。而在那里，神当天晚上再次向以撒显现，来坚定他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因为以撒的信心经过考验，已经可以可以通过了，可以过关了，所以神就再次将亚伯拉罕之约再次向他坚定。感谢神。我们也看到以撒的敌人腓力士王亚比米勒来再次见他要与以撒和好，立约起誓，互不侵犯。这些外邦人因着看到神与以撒同在，神的手一直祝福以撒的工作，他们不仅开始对神产生敬畏之心，他们也开始敬畏神的仆人以撒。而以撒在这里又挖了一口井，他起名叫示巴。我们也注意到这口井的名字和当年亚伯拉罕所挖的那个井的名字是完全一样的。以撒在别示巴的经历是神告诉他，我是守约、施慈爱的神，我过去如何祝福亚伯拉罕，如今也要一样祝福你和你的后裔。虽然以前以撒吃苦的时候他没有看到，但是到今天这个时候当神再次坚定他的约，他立井立了口井启示的时候，他看到亚伯拉罕如何被神祝福，他也是一样被神祝福。而且万国万民都因为亚伯拉罕的后裔蒙福在我们这个时代，基督徒因信称义，我们也被称作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我们被主呼召成为神的儿女，我们也是要不断的成为这个世界的祝福。我们也看到有些弟兄姐妹一信主，可能就与家人不信的家人或者是朋友开始产生更多的矛盾。有些基督徒一开始主动的回应主的呼召，开始去热心传福音，分享主的话，他会受到挫折，甚至屡屡碰壁。有些教会一开始调整事工的方向从满足会友的这样一个为主导的事工方向，到一个以传福音造就门徒为主导的这个侍奉方向，那不少一些老会友可能就想离开这间教会。那么有些教会他们顺服神的呼召，差派很多人特别是特别优秀的基督徒出去宣教，导致母堂的人数大为减少。这个时候我想，我们无论是教会的同工还是我们弟兄姐妹，我们不要灰心，我们要记住以撒挖井的故事。他挖了这么多井，直到后来他中间遇到了征境，遇到了敌对，水井被人占据，最后他没有选择与别人为敌，他最后顺服神，不断地去开拓，开疆辟土上帝就祝福他，不仅祝福以撒，而且他还用他野赖凿过的井还祝福了他的敌人，使人将荣耀归给神。 我相信耶稣主耶稣也这样使用我们。我们可能有不幸的家人，我们可能在传福音的时候碰到一些慕道友，我们四处碰壁真的是他们说的话可能很难听，让我们无法接受。而且我们教会如果调整侍奉方向，也会碰到一些艰难，碰到很多的困难和险阻，甚至有些会有因为有些方向的变动选择离开教会。但是这些事情我们不要灰心，我们效法主给我们的忍耐，我们运用基督给我们的智慧，我们不断的化解冲突，我们不断的去传扬福音按照神的心意做主的工作。所以我们看到有些教会当转型之后，有些老会友离开，可是更多的人因着领受福音的恩典成为主的门徒，教会反而大大的兴旺。有些教会虽然输送最优秀的人最优秀的人才成为宣教士这些弟兄姐妹在世界各地传扬福音，建立教会，播撒主的爱使更多人蒙福。而且因着教会的这样一个奉献舍己的这样的一个爱去祝福世界，那么神也不断的带来更多的忠心爱主的基督徒来加入这间拆船的教会。本堂的弟兄姐妹也因着有服侍的机会可以更好的更快的成长。那么信心所带来的祝福就是我们自己不断的长进我们的邻舍甚至是我们的敌人也因着我们这样的顺服神凭信心得到神的祝福。因为耶稣基督主耶稣基督他自己就是如此，他从天上来到人间，道成肉身，为我们这些曾经悖逆神敌视神甚至轻慢神的罪人死在十字架上。他死了是为了祝福我们，我们曾经是他的敌人，与神为敌，不认识神，顺从自己的私欲。可是如今呢，因着信我们成为天父的儿女，而且神又使耶稣基督复活，使他成为万王之王万主之长之主。而且将来神许说有一天万国万民都要在主面前俯伏敬拜，而你我就是神的军队，就是神的同工，就是神的使者。感谢主，让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谢谢你这位施恩不尽的主，我们更是谢谢你，你选召我们不是只是过一个安逸舒适的生活，这样的生活有的时候即使不信主的慕道友他们也是一样可以过得了，可以有，但是你给我们的是一个荣耀的呼召，你让我们在地上有个使命，就是为你而活。但是我们也知道当我们立志要为主而活的时候，我们一定会遇到不少的艰难挑战，但是感谢神，因为主你已经战胜了这个世界，战胜了仇敌，战胜了死亡，而且你也应许我们说我们在地上凡是按照你的心意去求，无论我们求什么你必垂听，你必要祝福你的教会，因为你的教会本是被你选召是为你工作。求你不断的来带领我们的教会带领我们的弟兄姊妹，好让我们在你面前我们去反省哪些事情我们选择逃避而不是选择凭信心去跟随，哪些事工我们还是在凭经验并没有凭信心哪些时候我们忘记了要不断的凭信心去传扬福音，去祝福这个世界，我们可能过多注重内部的关怀，忘记了主你给我们的使命求神引导我们因为知道我们的确是常常有时候会软弱，但是我们知道当你的圣灵充满你的教会，像当年五旬节你如何充满那些门徒，你一样充满磐石教会，好让我们的众弟兄姐妹回应主的呼召来建造主的工程，来成为神国度的工人，好让我们所做的事一生将来我们见主面的时候不至于羞愧，而是被你纪念我们向你献上感谢赞美知道服侍主是多么荣耀一个恩典的呼召，谢谢你呼召我们众人不仅成为儿女而且成为你的使者。感谢主，听我们祷告奉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